晚上好，欢迎收听 Bree 哥克旗下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大家好，我是白桦。今天这一期，我们把过去一天里 Hacker News 上最有意思的几件事跳了出来，先从一件让人眼前一亮的独立开发作品说起，
聊聊一个叫 Arbe 的增强现实应用，再看看 AI 时代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困境，以及一项可能改写运动指南的研究。先来看第一位，一位叫 Lucas 的独立开发者在 Hacker News 上展示了他做的 iOS 应用 Orbit 已经在 App Store 上线了。
我看了下演示和介绍，这基本是把天文台装进了手机。你只要把 iPhone 摄像头对准天空，就能用 AR 实时认出头顶飞过的是国际空间站、每颗行星还是某个星座。
对，它背后整合了 SESChat 的公开轨道数据，追踪目标超过15000个。这里面不光是卫星，连太空碎片都在里面，还带了过境预测和详细的轨道参数。
更让我觉得贴心的是，它不只是一个 AR 失踪仪， APP 里还给了二维天图和三维地球视图，甚至内置了一个回答太空问题的聊天机器人，相当于给你配了个私人天文向导。
这件事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个人开发者怎么把公开数据和增强现实揉在一起，把过去属于专业爱好者的观测门槛显著拉低了。你不需要昂贵设备，一部手机就能知道头顶那片星空的运行逻辑，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事。
是的， Orbit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公开数据加上成熟的消费级技术，就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直观的认知体验。
好，下面这个故事就有点荒诞了。第六声最近报道了一位中国配音演员沈安宇的遭遇，他在 Hacker News 上也引发了讨论。
我读到的时候感觉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从去年，也就是2025年起，他的声音被 AI 大规模模仿，在网上流传的铺天盖地，结果平台反而把他自己真人的录音误标成了合成语音。
去真实证明你是你的终极难题。文章里写，过去一年他已经5次录制视频自证是真人，其中一次是念绕口令800标兵奔北坡，他本人形容这个处境词就是荒诞。
这件事背后是一个冷酷的现实， AI 复制他的声音成本极低，而且几乎没办法控制，这直接冲击了他的收入来源和职业身份，把他和他妻子卷进了一场持久的抗争。
对，这不仅仅是丢工作那么简单，当一个创意工作者的声音可以被任何人零成本调用时，他对自己声音的所有权，对艺术表达的控制权就从根本上被瓦解了。沈安宇的故事是个体在生成式 AI 浪潮下被迫证明人性的一个刺眼光斑。
确实，当技术可以完美复制人的标识物时，我是谁这个问题的证明难度被抬高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下面这条是个健康知识更新，可能要让很多喜欢有氧运动的朋友重新考虑运动组合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菲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在血糖调控上，举重这类力量训练的效果要比跑步这类有氧运动好得多。
这个结论有点颠覆有氧为王的传统观点。我们以前总觉得跑步快走能消耗血糖，但这项研究表明，抗阻训练能更有效地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和长期血糖水平。
是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公共卫生指南可能要根据这个循证依据来重新调整运动类型的优先级了。过去那种把力量训练放在辅助位置的建议恐怕需要改一改。
对，背后的机制值得关注。肌肉在力量训练后修复和增长的过程，可能比有氧运动的及时消耗更能持续优化代谢。当然，这也不是说就不跑步了，未来更合理的框架可能是个体化的混合训练，但力量训练这个核心角色必须得摆到台面上了。
没错，这为糖尿病预防和运动处方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强有力的视角。白桦，你在印度用过 UIP 支付吗？
还没有，但我看过数据，超过4亿用户，5000万商户，月交易量超过160亿币，难怪大家都想知道它底下到底怎么跑的。今天刚好有一篇技术文章做了完整的拆解。
这文章把一笔交易的解剖图画得很清楚，我们在手机上按一下密码，几秒钟前就到了，但背后其实有至少7方角色在协同工作。
我来给大家顺着链路讲一遍， 你扫商户码点了确认金额后，你的支付 APP 就会通过手机号或虚拟支付地址去找一个叫 NPCI 的中心化系统，核实收款人是谁。认证一过，你就得输入 UEP 的那个 PIN。
这个 PIN 很关键，是安全的核心，它其实是用来验证你的手机和银行卡绑定关系的，而且这个密码永远不会离开你的设备，支付应用的服务器上都不存。
然后支付指令就通过支付服务商发到你的发卡行进行双因素验证，银行说行，扣款信息就通过 NPCI 传到收款方的银行实时入账，最后两家银行的结算再经过中央银行的储备金系统做延迟的净额清算。
这个流程的标准化程度非常高，所以能在一秒内跑完。但文章也提到一个现实痛点，因为并发压力巨大，银行端经常处理不过来，会出现交易正在处理中的那种灰区，整体成功率大概在 97%-98%， 就意味着大约每30笔交易里就有一笔可能会在某个环节失败。
是的，把世界上最复杂的实时支付架构之一讲得这么透彻，确实难得。这种不确定性归根结底是核心银行系统处理峰值和网络重试策略之间的博弈。
好，白话，我们聊点感性但又非常普遍的现象。你有没有遇到过认真请教一位经验丰富的前辈，对方直接回一句，去问大模型吧？
还真遇到过，这在技术圈里太普遍了。今天 Hacker News 上一篇叫别再说让我去问大模型了的博客，就说出了这种很深的挫败感。
作者 Yale 描绘了一个很扎心的场景，他特地约了一位有30年经验、身上带着决策伤疤的资深前辈，要的是一个搜索引擎给不出的基于血泪经验的判断。结果对方的回复就是问 Cloud 吧，他把这个叫刺痛。
我能理解这种刺痛，一个人早就用过大模型了，甚至可能用过很多次，他真正匮乏的是那些没法被编码的隐性知识，是那种从失败现场里生成出来的直觉和判断，而这类知识大模型是给不了的。
正是这样，这种有问题就问大模型的文化一旦蔓延开来，会滋生出一种认知懒惰，它消解了深度对话的可能，也把那些真正带有真实伤痕有故事可讲的人逼得退出了公共讨论，整个社群的讨论质量也就跟着退化了。
对开发者群体来说，后果可能更具体，技术社群的学徒制传承靠的就是这种口口相传的经验，如果每个人都把问题打发去问模型，那新手就很难再获得那种无法被摘要不可编码的直觉，代际之间知识的传递可能就断了。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礼貌问题，它侵蚀的是技术社群赖以生存的隐性知识交流网络。接着这个话题，我们来说说 AI 生态里一种更冷冰冰的现象。IO 基金发表了一份深度调查，标题就叫 NVIDIA CoreWeave 与 Nebius GPU 狂潮中的循环融资游戏。
这份调查把 AI 基础设施火热的表象背后一个内置的金融引擎给暴露了出来。简单来说， NVIDIA 正在大量投资购买它 GPU 的主要客户。
对，这里面的关系非常耐人寻味。以 CoreWeave 为例，这是一家 GPU 云服务商，他们在去年6月上市前曾把从 NVIDIA 买来的 H100 芯片本身当作抵押品，去借了大概$23亿的债务，
然后呢他再拿着更高的估值去完成 IPO， 而这笔钱绝大部分实质上又流回了 NVIDIA， 用来买更多的芯片，一个闭环就这么诞生了。
NVIDIA 呢，同时还向 Nebius 这类新兴的云服务商注入资金，这些公司依赖 NVIDIA 的硬件和投资成长，再把芯片抵押进行新一轮的融资。 IO 基金的科技分析师 Bas Kandig 把这叫做左手倒右手的金融炼金术，
这相当于是一个用资本驱动需求，再用需求驱动估值和融资的循环。调查的警告在于，这并非真实终端需求的映射，一旦利率环境变化或者 AI 应用的回报不及预期，这种层层嵌套的抵押债务结构可能会引发连锁违约。
这不单单是某个公司的风险，而是一个把硬件销售、债务融资和风险投资紧密纠缠在一起的系统性风险。整个生态的坚固程度可能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乐观。接下来这个是开发者工具的新闻，一个名为 Ant 的新 JavaScript 运行时在 Hacker News 上亮相了， 短时间内拿到了不少关注。
它的作者亲自做了展示。Ant 的定位很有意思，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Node.js 替代品，而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生态系统。
是的，它有自己的 JavaScript 引擎，有自己的包管理器，有专属的注册中心 Hans Sun 型，还有应用部署平台，甚至还包括一个叫 Ant Desktop 的工具，作用类似 Electron， 用来构建原生桌面应用。
作者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让这些部件作为一个统一的平台来协同工作，同时保持对现有 JavaScript 生态的兼容。这等于是在已经被 Node、Dino、Bang 瓜分的市场里又立了一面新旗。
不过它现在还在非常早期的阶段，作者也公开征集反馈，想知道大家对这套一体化方向以及这种差异化技术栈的接受程度怎么样。最终能不能跑出来，完全要看社区对这种全家桶方案买不买账。
这条赛道里竞争是越来越热了，但对开发者来说，多一个选项总是好事，尤其是在工具链整合上，如果能提供新思路。
最后一个话题，我们聊一个残酷但必要的生存知识。一个人如何才能躲避猎杀无人机？
这像是一份来自未来战场的生存指南。技术上来看，猎杀无人机的核心感官是红外热成像。人体的体温跟背景环境温差很大，普通的衣服和帐篷是屏蔽不掉的。
所以最直接的对抗方法就是用热反射毯，也就是我们说的太空毯，或者低发射率的雨披，把自身热源和冷的背景隔离开。这是个体能做的最有效的热信号管理。
还有几个更隐蔽的细节，文章里特别强调，洗衣服绝对不能使用含荧光增白剂的洗衣液。你能想象吗？这种化学品在无人机搭载的紫外和多光谱相机下会异常显眼，简直是主动暴露自己。
在声学上同样如此，今天的声学识别系统已经有了无人机螺旋桨噪音的指纹库，能从背景音里把特定型号的信号精确识别出来。所以任何移动都必须利用地形或城市噪音来掩盖。
文章也提到了更激进的电子对抗，大功率全频段干扰，它能阻断无人机的 GPS 和控制信号，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干扰机本身会发出强烈的无线电信号，极容易被电子侦察设备反向定位，几秒钟之内就可能招来炮火覆盖，干扰完成必须马上转移。
这听起来非常像军事战术，但它正在变得跟普通人有关。随着这些军事技术扩散到消费市场，战场上验证过的侦测和反制手段开始渗透进平民生活空间，把个体的遮蔽和移动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技术对抗。
是的，从热信号、声学信号到电磁信号，每一个维度都在重新定义隐藏这个词的含义。
今天首先要聊一个来自 Cory Doctorow 的思想实验，他提出了逆向半人马这个概念。
等等，我们熟悉的半人马模式不是人类决策 AI 执行吗？他给彻底翻转过来了。
没错，他是在2025年9月发在多元博客里的，核心就是让 AI 去完成 99% 的执行性工作，而人类只做最后那 1%， 没法量化，关乎价值和伦理的判断。
这思路够大胆的，他为什么觉得必须这么干？
他点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 AI 悖论，企业急着用 AI 替换人类，但如果大家都没了工作，没了购买力，谁来买企业生产的东西？整个经济循环会断裂。
对，就变成了生产力无限增长但需求彻底垮掉的一个死结。那他提逆向半人马是想解开这个死结。
他的要方是，与其让 AI 把人类踢出局，不如让 AI 承担那些异化的重复劳动，把人类重新定位在少数但高尊严的创造性决策性角色上。
听起来跟全民基本收入有点像，但似乎更深一层。他强调的是保留社会参与的意义感。
这正是区别所在。 Doctorow 警告，如果放任大公司用通用人工智能取代所有人类劳动，最终崩溃的是整个经济系统。他的路径是用自动化收益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类角色，而不是加剧权力的集中。
所以这不是技术问题，是一个分配和选择的问题。他想在 AI 时代重新定义人为什么而工作。
这篇帖子在 HN 上的反响也印证了一点，大家焦虑的其实不是机器太能干，而是人类最后还能做什么。
20000人还能做什么？来看看一个很硬核的学习平台，叫 Sheep.code。
名字就很直接， 这是在 HN 上新亮相的一个教学项目，核心理念就是造轮子，让你从头重建工业级软件。
具体是用什么方式学？我们熟悉的那些 Redis、Git、数据库，真的能自己写出来？
它提供了超过80门课，覆盖9种语言。你可以在 Python 或 Rust 里实现一个简易版 Redis， 或者在 C 和 Rust 里从零构建一个数据库内核。
这听起来跟单纯看视频教学完全不是一回事。
它采用选择、编写、运行的交互模式，每一课你都得手动实现像 Redis 的 set、get 指令，然后跑内置测试，直到逻辑完全跑通。
我记得作者在 HN 上说，连信用卡都不用就可以免费开始，点赞数一下就冲上去了。这背后反映的是不是大家对纸上谈兵式学习有点疲倦了？
的确，这种回归动手交付真实系统的思路，是在对抗一种在抽象层打转的学习焦虑。毕竟造过轮子才知道车是怎么跑的。
你刚提到 Redis 和 Git， 其实现代软件里很多调用背后藏着一个非常古老的数学公式。
你说的是奇异值分解吧？就是 SVD。 有一篇1993年的论文专门梳理了它的历史，在 HN 上也引起了不少讨论。
SVD 现在在计算机视觉、数据压缩甚至量子信息里无处不在，谁能想到它居然是从19世纪就开始生长出来的？
对，最早贝尔特拉米1873年就发表了双线性函数的分解，隔年若尔当独立得出了类似结果，后来希尔维斯特在1889年确立了矩阵奇异值这个概念，最后1907年施密特用几何语言给出了无坐标的表述。
那真是一个跨世纪的接力，从纯粹数学一点点走到了今天深度学习的核心位置。
不过有一个值得紧张的信号， HN 三一位做计算机视觉的工程师说，他发现 Cloud 和 Codex 现在会替他自动生成 SVD 代码了。
这让我有点不安，当 SVD 彻底变成 AI 自动输出的一个黑盒子组件时，工程师对底层数学的理解会不会就被持续稀释掉了？
所以这篇历史回顾反而成了一种提醒，知道工具从哪来，可能比会用工具本身更需要坚持。
说到基础被忽略，其实数据库里也有类似情况。很多 SQLite 用户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平时埋了多少坑。
SQLite 有一个特点，它默认不严格检查类型，你完全可以在整数列里塞进一段文本而不报错。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灵活，但 Lyman Han 专门写了篇文章警告说，这往往就是灾难的起点。
他的建议非常直接，在新表定义末尾加上 stripped 关键字，强制类型安全，就像其他数据库引擎那样工作。
就这么一个小动作，就能阻止插入或更新时的类型错配，在数据完整性上省掉无数后续的排错成本。
这篇文章在 HN 上拿到198个赞，说明很多开发者都吃过这个亏，把它看作是最低成本的保险。任何新表设计都应该优先启用严格表。
所以说，有时候一个默认设置不改就是将来的技术债。
债务现在先不谈，我们来穿越到60年前，看看当时的人怎么想 AI 的。
1965年，计算机先驱 Erin John Good 在一篇论文里给出了一个定义，说超智能机器是能远超任何人类所有智力活动的机器。
这个定义比今天讨论的超级人工智能 ASI 早了半个多世纪，他甚至认为20世纪内出现智能爆炸是大概率事件。
他描述的那种机器可以自己设计出更好的智能，最后一台机器就是人类最后的发明，这完全就是起点理论的雏形。
可惜我们站在21世纪回头看，这台超智能机器还没建成，这也暴露了早期猜想过于乐观的局限。
但这也足够惊人，在晶体管计算机还很原始的年代，它就能凭空把逻辑推演到这一步，先见之明确实让人佩服。说到历史教学，有一件事比技术猜想沉重得多，那就是含铅汽油。
2016年 Smithsonian 的杂志重新翻出了档案，结论非常刺眼，含铅汽油从发明那一天起大家就知道它是有毒的。
发明者托马斯米基利就是那个后来还搞出氟利昂的人。当时通用汽车和标准石油为了消除发动机爆震，强行推广四乙基铅，
可投产第一年就出了大事，几十名工人铅中毒，有的精神错乱甚至死亡。米基利为了证明安全， 在1923年的新闻发布会上亲自把含铅汽油倒在手上，还闻了60秒。
这可是用命在表演。后续记录表明他当天就中毒了，需要长时间休养。
但这出戏演完之后，含铅汽油依然在全球燃烧了几十年。排出的铅微粒通过空气、水和土壤进入人体，导致几代人的血铅水平飙升，伴随儿童智力损伤和成人心血管疾病。
这可以说是20世纪最持久的公共卫生灾难之一。根源就是企业在明知毒性的情况下蓄意掩盖，把利益放在了公共健康之上。
离开这桩沉痛的历史，我们转向一片开阔又孤独的水域，太平洋。
最近有一位美国女划艇运动员完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壮举，单人从加利福尼亚划到了夏威夷。
这个旅程要直面风浪、洋流和极致的孤独，是对人类耐力边界的一次真正试探，也创造了历史。
卫报和其他主流媒体都做了报道。我觉得这件事的意义不止在体育层面，它也标志着女性正持续占据那些曾经由男性主导的极限叙事。
没错，过去提起单人横渡大洋，想到的名字多半是男性探险家，而现在这位滑手用行动发出了一个信号，海洋正被重新定义为一个任何个体都可以挑战的舞台。
这件事给我们的信号就是，个体勇气加上女性在极限领域的突破，两者叠加，让征服自然的故事有了新的写法。最后我们来聊聊一段距离很近的航行，就是我们每天待的家。你相信极简装修可能会让大脑更累吗？
最近斯特林大学的 Paul Hiber 教授提出了一个挑战少即是多的观点，当室内环境缺乏视觉复杂度时，大脑处理空间信息反而要用掉异常多的能量。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极简空间能减少干扰，提升专注，但大脑的视觉皮层实际上是找不到足够的纹理和深度线索来进行锚定，认知负荷反而不降反升。
是的，研究还发现那种条纹地板或者闪烁的 LED 装饰又会过度刺激视觉系统，部分人会因此头痛恶心。
所以大脑既怕频乏的输入，也怕失序的噪声，它需要一种有组织的丰富感，也就是适度的视觉复杂性。
这对我们理解未来的居住设计是一个很关键的信号。家不应该是空无一物的盒子，而是一个能让大脑温和的、安全的接收信息的生态系统。欢迎回来。如果你负责维护一个高并发的微服务集群，数据库连接池很可能是你最不想碰但又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
没错，连接池一旦成为瓶颈，整个服务的延迟都会飙升。今天我们要聊的第一个故事就来自 ClickHouse 的托管 Postgres 团队，他们刚刚把开源的连接池工具 PG Bouncer 的吞吐量提升了整整4倍。
这可不是简单换一个工具就能实现的。团队发现 PG Bouncer 默认的单线程架构在多核服务器上很容易撞到性能天花板，连接的处理、调度和转发全挤在一个线程里，所竞争严重，CPU 的其他核心却在旁边闲着。
所以他们的解法是直接在 PG Bouncer 内部动了一次大手术。他们重新设计了连接处理模型，把连接池划分成多个并行的工作线程，每个线程都绑定在独立的 CPU 核心上运行。这本质上是在做架构级的改造，而不是修修补补。
立体来说，关键一步是消除锁竞争。他们引入了无锁数据结构来提高并发效率，任务调度和连接分发都紧紧围绕着多核亲和性展开。最终的基准测试显示，在同样的硬件上，事务处理能力达到了原来的大约400%。
这对于那些重度依赖 PG Bouncer 作为数据库统一入口的微服务环境意义很大，相当于不用加机器，延迟和吞吐量就得到了立竿见影的改善。
更难得的是，他们考虑到了工程落地的现实问题。团队特意概述了一套在线滚动部署的兼容性策略，目标是连接迁移期间让客户端完全无感知，不会断联。
而且他们后续计划把这些改进都反馈给上游的 PG Bouncer 社区，也就是说这个性能提升未来可能会惠及所有用户。说完了让服务跑得更快的技术，我们来看一个思路完全相反的东西，一种故意让 AI 慢下脚步的字体。
它叫 Ghost Font，最近刚在 HN 上亮相，它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字体完全不同，它不是 TTF 文件，而是一段动态的视频。
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视频怎么当字体用？ 它的核心防御机制就藏在这里。当你输入一段文字， Ghost Font 会把静态文本转化成一段包含特定运动轨迹和背景噪点的短视频。
年内的视觉系统很厉害，可以毫不费力地从这种动态的带有干扰的画面里辨识出字母的形状，但对目前最领先的 AI 光学字符识别模型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这些模型通常是逐帧抓取静态图像进行分析，在 Ghost Font 生成的视频里，任何单帧图像都充满了虚假信息和高密度的诱饵文字， AI 根本无法从单张图片里正确理解真实内容。
这个工具目前允许输入最多36个字符的信息，用户还可以自己调整播放速度、反转颜色，甚至主动添加更多诱饵文字来进一步提升对抗强度。
虽然这样生成的视频阅读流畅度肯定比不上常规的排版文字，但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在需要传输验证码、敏感指令或者需要保护隐私的文本时，它提供了一种非加密的主动混淆范式。
对，这个实验最巧妙的地方在于，它把字体设计从一种被动的展示载体变成了一种面向人机感知鸿沟的防御性沟通工具。它在问我们，能不能让信息传递利用人脑的特权来对抗机器的自动化读取。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路。
好，接下来我们回到技术的根基上。网络上有一篇长文最近很火，它标题叫《从第一性原理理解网络与互联网》，试图帮人们从碎片化的教程里走出来，建立一个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对，我们每天用网络，但真要完整解释一个点击背后发生了什么，很多人可能就卡住了。这篇文章的出发点特别有意思，他说，早在有计算机之前，人类就已经在用电信号发送比特了。
这正是从第一性原理出发的思考方式，它从电路交换讲起。早期电话网每次通话都要建立一条专用的物理路径，稳定但效率很低。
然后转折点就来了，分组交换的出现，把消息拆成一个个携带地址的小数据包，让他们共享线路独立寻路，网络利用率一下子就上去了。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 AR Pilot，第一个分组交换网络。
文章接着像搭积木一样一步步构建出整个互联网大厦。局域网阶段，以太网让多台电脑能通过同一根同轴电缆通信，但这也带来了碰撞检测问题。随后，网桥和交换机解决了碰撞域，路由器则把不同的网络连接起来，这才形成了互联的形态。
在这之上，可靠传输就成了关键。TCP 协议通过序列号确认和重传机制，在一个本身并不可靠的 IP 协议之上，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有序的字节流。而全球的网络路径选择则靠 BGP 这样的协议在各个自治系统之间交换信息来维系。
文章还串联起了我们更熟悉的概念，比如家里的设备怎么共享一个公网 IP 上网，这靠的是 NAT。 而我们为何不用去记数字，是因为 DNS 将域名解析成了 IP 地址。
最后，当这一切都准备就绪，一次点击链接背后就会发生一连串精确的事件。浏览器解析 URL， DNS 查询 IP， TCP 三次握手， TLS 握手完成加密， HTTP 请求发出，然后数据穿过无数跳路由器送达服务器，再原路返回。
这种叙述方式的好处在于，他把每一个技术决策和他要解决的问题都对应起来，让人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聊完了看不见的网络逻辑，我们最后来看一些看得见的硬件美学。
说的是苏联时代的控制室。一篇2018年的摄影图集最近被翻了出来，展示了大量那个时期的操作面板设计。
这些照片有一种很独特的魅力，到处都是巨大的旋钮、密布的模拟表盘和功能不明的灯阵，它们有一种强调物理操控感和工业力量的视觉冲击力，这在我们今天以屏幕和软件为主的时代很少见了。
这种设计不仅仅是功能性的，它本身就是冷战时期技术美学和意识形态的混合体，操作界面仿佛在宣告一种对精密、秩序和威慑力的崇拜，杂糅着一种乌托邦式的技术理想。
而且这些图集里还收录了非常有代表性也让人心情复杂的案例，比如由摄影师 Kerry Markerick 拍摄的切尔诺贝利四号反应堆控制室。
对，这些图像档案在今天看来已经超出了工业设计的讨论范畴， 他们像是某种技术文明的化石，静静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野心、力量和背后的风险。
欣赏的同时，也让人感到一丝历史的厚重。
从数据中心的连接池优化，到苏联时代布满仪表盘的控制室，今天的节目好像一直在技术的理性和工业的浪漫之间穿梭。
确实是这样，人机对抗的新字体，互联网最底层的运转原理，最后再到带着历史尘埃的硬件美学，这些故事都在提醒我们，技术的演进永远不止在代码和芯片里，它也是关于人如何理解、信任和控制自己的造物。
感谢收听今天的 Bree 每日沙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